一心，你会看见十年、二十年有可能的发展。求天父不要让我们因为自己的胆怯、自己的小心而拦住了你的工作，也不叫我们因为自己的失意而误会了是你的旨意。我们把今天晚上这段分享的时间交在手中，求你分别为圣，并且赐给我们更多好的 insights， 使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更认识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阿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使命跟策略，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抛砖引玉，希望等一等有机会大家讨论，跟提出更多更广泛的意见。首先我想简单分享一下我对中国未来的看见，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 这里有三点。第一，我相信中国在前面这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几个十年，要继续不断地发展现代化的里程。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的政策是一个不能回头的政策。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十九世纪自强运动35年兴起之后，它就没有得到一个正常应有的发展。这个租进性的改革被保守派的儒家士大夫，再加上老佛爷的专制，给他制止了，使中国不能够享受像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一个发展。日本明治维新算是一个现代化的成功里程，它一方面保持了大和的文化，二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使得日本很快速的就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过日本那时候还没有基督化，所以发动甲午战争，在中国打败了中国，大清帝国。中国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像我前两天所说的，基本上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薄弱，开始感觉到西方文化的重要，并且要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在态度上是开放的。但是通过革命，再三的革命，在经过中日战争、内战，一直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毛泽东这种集权的政权发展了30年之后，邓小平等人开始发现这个 radical 激烈性的革命是没有成果的，所以他就开始再一次提倡改革开放这个路线。1978年12月，关了，对不起，我应该叫别人关了，自己也关了。这个自强运动一直等到1979年才恢复。这个逐渐的改革开放进现代化里程，可以在中国是在1898年、1899年，一直到1997年开始才接上线。 所以过去的20年改革开放路线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或者是老百姓都感觉到这个政策是好的，不愿意再走回头路。所以我想中国不会再走回社会主义近代共产主义的这个路线。这可能我这样说是多余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人以认为这个改革开放是暂时的，我想他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趋势。但这个开放啊，我想有神的手，我相信神转变中国的历史目的是要在中国收割，做大收割的工作。过去20年已经做了很大的收割，前面21世纪起码50年要做很大的收割。我相信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应核厂，而且这个核厂是准备好的核厂，是个成熟的核厂，是个 ready， 等待我们参与神的工作来做这个收割的工作。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中国会继续不断的开放。开放之后或者开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享受比现在更宽阔的这个自由，可以从事福音工作。第二，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先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远东的超级经济大国。过去150年中国人跟中国政府所要克服的有三大困难，第一是贫穷，第二是无知，第三是列强的侵略。中国向来是穷的，现在很多乡下地方还是很穷，但是这100多年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就是克服贫穷。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不断的发展，甚至跟日本比美，要成为日本的一个竞争者。与此同时，中国要成为21世纪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超级大国。李奥看见这一点，他说我们赶快投降吧，不要搞两国帝国两国制。这个李奥在台湾这个电视上每天都有他的一个小时，也很好玩。因为既然打不过他们，就 join 他，等到他改变之后。但是如果21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而他没有这个制衡的制度，没有这个国际的道德伦理来牵扯自己的话，中国要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大国。所以如果福音真正传到中国去，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不然的话是可以威胁世界各国的。中国也会成为一个科技的超级大国。在前面这30、50年中国的科技要赶上西方，现在很多方面中国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成就。如果你读 Computer Magazine 好像是 PC World PC Magazine 还有 Portable 等等哈，这些 Computer Magazine， 你会发现最近很多 writer 是什么 Jimmy Wang David Yang 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已经成了科技的一些参与者。台湾供应全世界1/3的电脑跟电脑零件，大陆要跟着上来， 而且他所接收的是现代的，别人已经都研究到这个程度，他只要接着再发展。所以未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强大的中国，如果没有福音在后面掌握中国人的灵魂的话，中国往哪里去，这是值得担忧的。这是第二点。第三，我相信中国要逐渐经历变化，逐渐跟世界各国取得连接。 China will b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特别今年我们发现美国接纳中国进入这个世贸啊，现在在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在亚洲这些杂志上都在讨论中国入世之后、加入世贸之后所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头五年会慢一点，五年之后会有相当迅速的改变。当美国银行进到中国可以做生意，美国 insurance company 可以保障，美国这个汽车可以进口，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国际上的经济进到中国，而中国要接受世界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架构会经历一些快速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现在在大陆已经有一个变化过程，过去权力是在党的手里，在政治掌握政治人的手里，现在大陆的权正在从政治领域滑到经济领域。There's a shift of power from political realm to the economic realm。 任何一个官你都可以买来的你给钱他就推磨。那这个改变呢会逐渐把社会主义这套思想跟架构从中国历史当中慢慢慢慢的推到历史的长廊里面去。中国的特色的这个资本主义将要兴起，这个特色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想在前面五年到十年之内，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放弃马列主义。当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放弃马列主义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一个思想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但是要不达到这个程度，基督教当作一个世界观、当作一个意识形态，就没有平起平坐之的机会。换句话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大陆要建立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基础上。那这个转变过程呢，就是通过这个经济体制的改变所带来的。所以我想21世纪会很快的进到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语言跟文化上，会成为多元化的一个社会。特别在跟世界各国这种联络之下，他不能要求全世界都跟着他走，他必须随从世界的潮流。这是以上很简陋的、不太成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评估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会有哪些重要使命，我们又可以想到哪些策略性的思想来去提供呢？首先，中国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继续不断的推动布道，推动这个国内的福音工作。 现在就是有8000万人，也不过是6.5%，是还是非常是 minority 的。根据从前在 World Vision 的一个研究者Ed Dayton， 他说一个国家reached， 就是说被福音所遮盖了，要起码到20%人口信主，才能说这个 land is reached by the gospel。那韩国差不多27%到30%，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reach， 但是还有很强的非基督教影响，基督教已经产生在社会上产生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中国福音化这个目标应该朝着哪一个层面去追求呢？我想我们应该朝着30%、40%、50%这样一直冲上去。现在每年都很快速增加，不要让它停止。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keep evangelization China going， 这是最首要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在中国大陆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海外教会的使命。不要因为这个好像福音已经传到边疆的各省啦，各每个县几乎都有教会啦，那我们就停顿了。那么在策略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鼓励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基督徒跟教会，叫他不断的推动这个福音中国福音化的工作，要他们保持他们这个游行布道者这个训练拆船啊，这个单行车票就去传啊这种精神。我们在外面可以提供经济，提供这个录音带，提供 VCD DVD 啊，这个将来再通过 satellite 这些不同的 technical 的东西来到资助。现在有人发明一种很小的机器，它的本质它是15块一个 box， 它可以从 satellite 吸收资源，然后就看 VCD 这样的一个，通过电视机就可以看节目。所以将来如果你把这个福音性质的这个影片通过这个 satellite 啊，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这一接就可以看这个不同的布道会的讲员，这样这一类的资助都可以 enhance 这个 evangelization。 我们跟大陆教会接触不单单是去讲，去提供圣经书籍鼓励，或者是提供经济支出，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在他高层同工讨论会的时候，我们把中国福音化的意向传给他们，他们有这个认同，他们就往前走，而且走得更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第一个，鼓励中国教会跟海外也参与中国福音化的工作，一直到30%到50%。I firmly believe in this。很久前毛泽东说，你要想得到一个国家，你要到基层去 ，go to the people。那我们要想中国文化 ，go to the people。现在是农村信主多，农村包围城市，正在做的当中，真的。好，第二，中国教会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加紧教会工人的训练。现在这个是最急迫的这个需要，就是工人的训练，传道人的训练。60之后，信主的人被加几次，在东北、华北地区、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安徽、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陕西一带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现在几乎是 村村有教会啊，但是人口呢最多也不过是平均10%，有的地方不到5%。信的人特别快多，但是呢传道人少，跟不上。我去年在东北大庆那里，那几个人对我说，怎么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你们来呀，帮助我们呢。中国教大陆教会现在需要需要这个从这个正的经历，从这个布道的轰轰烈烈布道的这个过程进到牧养的过程，所以需要牧者。他们这些传道问什么问题呢？我怎么样计划这一年的讲道？这跟外边当牧师一样的，怎么样解经，怎么样找这个 illustrations， 怎么样处理家庭这个纠纷的问题啊， family and marriage 这问题。从前就是青年人单程到开荒步道啊，轰烈烈有神迹奇事跟随。现在呢，这些人信的怎么样维持他，使他不流失，成为他们的一个牧养的问题。现在有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这个异端兴起，所以教会的传道人要有好的训练，他们能够帮助信徒分辨何为是非，何为这个heresies 啊，异端，何为正统。现在大陆这个家庭教会不满足于一两个礼拜的培训，他们希望我们来给他一年到两年的传道人培训。我们常常感觉到无能为力，我们在外面呼啊，那叫啊，有的在北美的牧师最多一年拿出两个礼拜都很不简单，很少能拿出来一两个月进去的。这边工作这么忙，所以必须有人全时间出来到他们中间游行的教导，itinerant preachers teachers。 那么解决这个传道人荒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应该在不同地区建立培训中心，比如说一个片他们有300到500个聚会点，他们就有500来传道人，从他们中间选出来20个25个人给他们一年到两年的培训，他们呢就可以成立一个小的培训中心，他们就可以训练自己的人。这个需要到处都在呼吁。两礼拜前我在北京，从银川打电话说有人奉献啊一个房子，我们有20-30个从不同的派系来要接受培训，你能不能派老师来啊？我说能派出的很有限。这样的呼求呼吁到处都可以听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长远来计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大陆开放，如果3年之后大陆开放，你办一所神学院将有成千上万人来报名。1981年三智会在南京神学院开始招生的时候，500人报名，他只收了不到100人。如果今天开放，几万人要申请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靠主准备一批神学教育、从事神学教育的人，或者在美国得到好的神学教育，在政治环境允许之下，尽快建立一所 Master of Divinity 的神学院。吸收大专学生，现在就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愿意奉献传道，但是找不到神学院，他们也不想去三志，家庭很少。如果将来准许开放，我们开设一两个这样的神学院，他们来我们这个高等神学教育 MDF 可以完成三种功能。第一呢，为大城市训练牧者；第二呢，为各省县训练师资，使他们 教导他们的地区。第三呢，训练一些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自己专业上，在学校里，在大学里面能够发挥尽孝精神，但是从事文化基督化的工作。我个人的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们100位将来回大陆做神学教育的人。在一所中央神学院，在7所地区神学院。现在大陆有人愿意奉献，就是没人教他们。我们在美国有这样学习的自由，3年就 MDiv， 2年就拿个 PhD， 再待5年就拿 PhD or less， 啊，10年就可以搞定。在大陆，他们10年摆进去有没有这个机会？不是人人都需要得高等学位的，但起码有一些人，特别在新约旧约方面，是应该成为专家的。在这方面，我希望能够海外教会跟国内教会联合的来到编一套神学教科书，差不多36门教科书。我的一个理想就是36门教科书，每门课呢，差不多30课程，可以广播。这个稿子呢，可以广播。可以录像，广播之后呢，录音机录这个 tape 可以送去大陆去 ，video 也可以送里面去。在大陆500块人民币就可以买个 video player， 啊，可以 CVD， 将来可以 DVD 都可以。这个教科书又可以普及，在里面可以印。但是很少人能够拿出时间来坐下写一本教科书，起码半年。这段时间最好呢，能够有机会到里面去培训几次。那么他所讲的、所教的内容是适合中国环境的。为了鼓励大陆传道人外出布道，为了鼓励大陆教会发展他自己的神学教育体制，他们都需要经济。现在国内经济是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给钱给他每个月薪水啊50块美金等等哈，他可以帮他短的时间解决短时间的需要，但是他不能够长期依赖。如果长期这样供应呢，变成一个依赖性的。过去西国才会就请我们中国人做传道啊。一个外国传道人的宣教师的薪水可以请20个中国人，这是英国人的薪水很低啊，美国人薪水可以请40个中国同工。听说如果在美国差派一个宣教师到法国，一年要10万美金，到日本去一年也起码8万-9万美金，到台湾起码6万。这个钱或者是不一定这个钱吧，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不帮助国内教会发展一些生产这个途径的话，我们会培养一些依赖我们的人。好像过去解放前中国牧师传道人就依赖外国宣教师一样，你依赖久了之后，精神依赖、金钱依赖、方法依赖，完全是被动的，精神上也不是最好的。从1896年到1949年，平均89.5%的中国传道人是从外国差会领薪水，所以中国教会成为一个 dependent church。 那么我们海外进去协助大陆福音工作，我们还重复这个 mistake 吗？这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想应该鼓励基督商人或者教会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企业投资。我有一个 wild idea， 你们是有钱可以投资，新加坡可以考虑啊。现在中国大陆啊，各地方都有这个国道，国家的 highway， 也有这个高速公路，已经到处都有这个 motel 了。那么中国的那个 motel 又脏又烂又，和这个简直 not very attractive。如果基督徒到大陆去发展 hotel six， hotel three 吧， hotel one 也可以啊，啊，很干净一个房间，两个床，有这个简单的可以吃面的哈，没有麦当劳，啊，可以吃这个早饭的，然后呢